然后呢，他在车上不做别的事儿，他居然要感谢主， 行吗？
行。
好，好，我们看哈。那么，好，我们先讲腓力好了啊。腓力是初期教会的一个执事。初期教会的时候，因为这个很多人信耶稣啊，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没有一个教会的组织哈，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宗教，等于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虽然信徒很多，但是教会里面杂乱无章，有很多人呢、就一些就是特别是一些寡妇，没有人照顾就饿饭，对不对？所以这个彼得跟一些当时的这些大使徒啊，就觉得不应该。他说我们几个使徒啊，是应该以祈祷传道为事，那么至于这个管饭食的事情呢，应该选一些执事出来，选了八个执事出来，其中一个就是腓力。所以腓力呢，他是一个基本上是当时初代教会的一个领袖啊。但是后来呢，这个教会受到逼迫，这个很多的信徒啊就开始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腓力呢，就到了耶路撒冷的北边，有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这是一个外邦的城市啊。结果没想到在那个地方啊，腓力在那里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在那里建立教会啊。那个地方很明显的没有人逼迫基督教啊，结果呢，那边非常的兴旺。结果有一天呢，忽然间，神的使者在梦中向腓力说：“你起来往南走。”哇，叫他离开他所非常已经刚刚建立的这么一个教会很兴旺的地方，他完全可以在那里当牧师啊，当一辈子啊，到退休为止，对不对？但是他没有，上帝要他到往南走，哎，什么？告诉他要到往加纳这个加萨的那个路上的旷野去，他也不晓得去干什么，他就服从上帝的命令，他就去了。结果去了以后，旁边的人哎，发现了一个车队过去。那车队呢，很明显的是什么人他也不知道啊，他就靠近那个车子，结果就发现里面坐了一个这个太监啊，看起来是穿外邦衣服的样子啊，然后在那里读以赛亚书啊，他然后就向那个车里面人讲，那你读得懂吗？我如果是那个太监的话，忽然间旁边跑一个人，陌生人跑出来，是不是刺客？对不对？哎，但是很奇妙的。你看到圣灵的做工好，他没有说，哎，你是什么人啊？把那个叫旁边的卫兵把他抓起来，没有，反而请他进来，坐在他车子里面，然后因为腓力听他在读以赛亚书，他说你读得懂吗？先知以赛亚说的话你懂吗？他说没人指教我，我哪里懂呢？他讲的东西很奇怪啊，像说一个羔羊啊被宰杀。那是讲什么东西啊？不懂啊。哦，腓力就在那个书上面跟他讲耶稣，他说这个是以赛亚书上面讲耶稣的事情。你知道以赛亚这个人啊，是在公元前，就是耶稣降生之前差不多700年的那么时候的一个人物。所以上帝已经借着以赛亚预言在700年后要来的耶稣，这是一个预言书啊。那么这个太监也读不懂，那么腓力呢就开始跟他讲。我们看下一章，开继续讲，再往下，往下。加萨在耶路撒冷的西南哈，是一个旷野。那么撒玛利亚是在耶路撒冷之北，所以蛮远的，离加萨蛮远。再往下走啊，好，我们看下头啊，再看下头，这是一个地图。这个撒玛利亚在这个地方，撒玛利亚在这里。然后呢对不起，撒玛利亚在这里。Samaria 在这个地方，然后呢，那个加萨在这里 ，Gaza 看到没有？耶路撒冷在这里，他要从这个地方要往南走，这个地方是旷野，是已经快到加萨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腓力啊，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干什么，因为主的使者没有告诉他要去做，只说你往南去，到哪里去，他就去了，去了就碰到这个太监。他就知道这是他要做的工作，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就跟太监就开始讲这个以赛亚书。我们看下一章，好，看下一章。这个太监是一个埃提阿摩人，我们看下一章，叫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我们在台湾叫伊索比亚，在北非。再看下一章，可能是黑人，也可能是白人，不知道啊。信奉犹太教，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以后呢，在回程的路上遇见腓力。我们看下一章。 是一个有权的太监，很有权哈，虽然身体有缺陷啊，但是他很有权，而且有钱，他财政部长啊，总管银库啊，不得了啊。上耶路撒冷礼拜，他说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对不对？你看啊，这个人啊，他又有权，又有钱，又有信仰，是人家非常这个羡慕的人，对不对啊？但是呢，他念以赛亚的书，他还在信仰上面有追求，啊，这个人不容易哦，对不对啊？好，我们看下来，但他不明白以赛亚的预言。我们再看下来，以赛亚是祖先700到800年前的人物，神借着以赛亚预言耶稣。我们再看下一章，这段经文在以赛亚的五书的53章。我们看下一章啊，因为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我们看下一章，圣经这本书啊，不是一本书，是新约39卷，旧约39卷，新约20卷，39、27非常容易背啊，加起来是66卷，合起来41位作者，身份地位教育完全不一样，写作的时间前后历时1600年，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本书啊是这样写成的，40个不同的作者，在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身份，这个圣经的作者有些是王，有些是牧羊人，阿摩斯就是牧羊人，有些是贩夫走卒打鱼的，像彼得、约翰这些人是打鱼的。然后呢，上帝启示这些不一样的人写下来的东西以后，后来人把它一把它摆在一起，哎，前呼后应，天衣无缝，你看这奇怪不奇怪？你如果知道圣经怎么来，你就知道真是有神了、啊。哦，哪有那么巧？不可能是这样的，对不对？啊，好，然后再看后头，再看后面。好了，我们看看这个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第53章啊，这里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下一章，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虽至死之后与财主同葬。你知道这段话明显是讲的耶稣，哦，讲到将来的要来的一个弥赛亚。但这个人呢，在这里描写的是一个很倒霉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人没有犯任何的错误，结果呢，上帝却把别人的罪孽摆在他身上，让他自己受了苦了以后，使得别人的罪孽可以得到怎么样赦免？因为他受鞭伤，别人可以得医治，你知道吗？很倒霉的一个人啊！啊，讲到这么一个人，好，我们看下一章。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忧伤啊、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和华是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众人是所有的人呢、啊，所有人的罪都归在这么一个人身上，这一个人非常的倒霉，他自己是完完全全的没有犯罪的，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哎，这件事情是他在来之前700年前，神就借着一个先知已经预先把他预言说出来了。哎，很奇妙啊，说的这么准啊。然后我们看下头啊，你看耶稣基督啊，也经文以赛亚书的经文说，他欺压的时候受苦的时候不开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不开口。我们耶稣基督被牵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啊，是代表罗马的皇帝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行使政权的，基本上他就是代表罗马的皇帝的啊，那么权力很大。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你说的是，但我这个国度，我的国啊，不在地上，在天上。 那个意思说我不是的，我根本就不是地藏王，你也这个对不对？我虽然是王，我是天上的王啊，对。然后，他自己呢也没有这个做过任何的坏事。这个比拉多总问他，又问他，问不出任何一件证据来，说他应该这个有定罪的，问不出来。比拉多意思是要放了他。哦，那些犹太人说，定死他，定死他，定死他。哦，这个看起来这个群情的啊，愤怒的样子哦，如果不给他定十字架的话，哦，大概犹太人造反。所以这个比拉多啊，他受到这种政治上的压力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放弃了。他说好吧，他就定他的十字架。所以呢，他真是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从来不为自己辩护。啊，我是无罪的。他如果要辩护，他完全可以辩护，他是无罪的。他没有，完全是没有罪的，对不对？但他不开口。原因不开口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来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受这个苦。他受这个苦，样子上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这个冤屈的苦，但是属灵的意义上面却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来替我们所有人的罪担在他自己的身上。啊，好，我们看下面。然后上面这里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弥赛亚来到我们人间的时候啊，他死不是随随便便的死，在死之前要受鞭伤。你知道死有很多方法，不一定要鞭子打，对不对？他这讲得清楚，要鞭子打。犹太人的鞭子不是什么罗马人的鞭子，鞭子前面就有一个倒钩的，一鞭子打下去啊，这是连皮带肉拉下一块来。你看他把他打了一个半死。然后我们再看下来，然后呢，他说活人之地被剪除，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刑法。这个剪除啊，你如果看英文，它叫 cut off， 你知道吗？就是把他杀死的意思，就是杀死的意思。所以他实际上上面就这样死了。而且他讲的就是羊羔被杀死。你如果看出埃及记啊，犹太人怎么样在逾越节的时候杀个羊羔的时候，是绑在木头架子上面杀死的，十字架是木头，你知道吗？所以耶稣基督怎么死都有讲究的啊！神的儿子来到人间要替我们死，他也可以被人家一刀杀死，或者犹太人最流行的是用石头打死，对不对？都不行。为什么？因为他是以羊羔的身份死的，所以逾越节的羊羔就一定是什么呀？一定是绑在木头架子上面杀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死。你知道十字架这个刑法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面只用了差不多100年。我心里面想，神的儿子来到人间哈，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就刚好站在100年的时候来了。他晚一点来有没有十字架？早点来有没有十字架？就在那个时间来了，而且来的地方呢，他刚好就在罗马帝国。他说到我们中国也没有十字架，对不对？中国虽然有其他很残酷的刑法，但是没有十字架啊。那他就是在这个罗马帝国，你看这个很奇怪。你知道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哦。你说我们这本圣经呢，我们这个宗教信仰啊，实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啊，巧得不能再巧啊。你就知道这都是上帝所定准的啊，预定他的儿子来到人间就要这样死，为我们的罪死啊，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看下头。然后呢，最奇妙的是，这里他说这个人呢，他死的时候应该与恶人同埋，结果与财主同葬。我们看下头。耶稣的埋葬是什么埋葬法呢？我们看下一章。这章在亚太福音不是马太福音里面啊。耶稣在世的时候啊，有两个非常有名望的犹太人偷偷的做了基督徒，在这个众人的面前不敢承认他的基督徒的身份，因为他很有名望啊。如果他们也信耶稣的话，那他很丢脸啊，所以就偷偷做基督徒。一个人就叫这个叫约瑟，另外一个就是尼哥底母啊，就是这个夜里去见耶稣的那个尼哥底母，这两个人。所以他们一直是偷偷的当基督徒，不敢透露身份的啊。但是等到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啊，圣灵光照他们，他们暴露自己的身份。约瑟呢，就跑到比拉多的面前去要求耶稣的尸体。他说：“我在他生前呢，没有好好的这个奉养他。那现在呢，他死了以后，我至少要把他的身体拿过来，
然后呢给他这个好好安葬啊，然后呢他就取了耶稣的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住在磐石里。怎么回事啊？约瑟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犹太人年纪比较大的，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啊，年纪大了以后啊，就为自己准备后事的，你知道吗？啊，这个什么要死的时候要穿什么衣服啊？啊，棺材要摆在什么地方啊？坟墓在哪里啊？都已经准备好，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他也给他自己准备了一个坟墓，啊，他的坟墓是约瑟的家族坟墓，你懂吗？啊，所以所有那个附近的坟墓啊，都是财主。约瑟是一个财主，有钱人啊。台湾来的叫后两郎啊，这里有没有讲闽南话的？啊，你会讲闽南话 ？OK， 你也会讲闽南话啊，不错。就是有钱人的意思啊，有钱人的意思。那么叫财主，对。你看，他说死的时候与恶人同埋，怎么回事？原来哥拉山上面有三根十字架，不是一根，三根。原来的意思是要定三个十恶不作的大强盗，一起定十字架。按照当时的规矩，这些都是坏蛋了啊！一起定十字架了，在旁边挖个洞，把他推下去就埋掉了。所以原来耶稣基督是要跟恶人同埋，两个坏蛋嘛，对不对？结果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把这个约瑟，把耶稣基督的身体要过来。把他洗干净了以后，葬在他给他自己准备的新的坟墓里面。这个坟墓里面从来没有葬过人的，结果就葬在那里。你看，谁的时候，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他旁边的葬的人都是财主。你知道有人说哈，说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呢，啊，准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太好了，哇，不得了，是不是有人伪造的？假如说是耶稣基督死了以后都能葬，然后再把这个以赛亚书把它重写一遍，把它篡改一下，写成跟耶稣基督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哎，那这就不稀奇，对不对？你知道后世的人呢、啊，敢抵挡基督教，就这样做，你知道吗？说是以赛亚书啊是被篡改过的，不可能由这个预言的这么准确，怎么死，怎么葬，怎么埋？哇，这么准确！好了，依照这些事情呢，我们基督徒也百口莫辩。你想想看，这个事情发生2000年前的事情，也没有什么证据，也没有办法去找到底是真的。而且这个也那个时候也没有文字的印刷术，对不对？那个圣经呢，都是一般人家手抄抄下来，对不对？那古本是圣经怎么样也不知道，所以说很难能够知道，不是真正的，不是人篡改。我们看一下，所以预言的准确性是惊人的。以赛亚书是后人伪造的吗？我们看一下啊，一直到后来有个东西叫四海经卷出来的时候，这个答案才解决了啊。这个在1947年的时候，就是新中国成立前两年啊，1947年的时候，那时候还在打国共打内战的时候啊，对，那个1947年是我到台湾去的时候，我那年到台湾去。那么有一个阿拉伯的木头，在死海边的一个昆兰山洞里面发现，然后我们看一下，后来被考古学家陆续发掘许多古老的羊皮经卷，首通称死海经卷。我们看一下，全部的旧约的经卷残缺不全，唯有以赛亚书全本书66章全部找到，53章的记载跟现存的这个以赛亚书完全一样。然后。经过最好的考证的结果，发现四海经卷是公元前200年前的一个手抄本。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在耶稣基督来之前200年圣经就这样写好，不是后面伪造，你懂意思吗？耶稣基督前200年就能写成这样，怎么是后来伪造的呢？所以四海经卷被发现了，是我们基督教一件大事，不得了的大事。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我去过2次耶路撒冷。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信主才2年，1986年的时候，啊，我晓得这个故事，我去参观这个以色列博物馆，然后就看到那个陈列四海经卷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啊，啊，夏天去的时候，外面像今天一样啊，太阳亮得不得了。一进去，你先要收身了，他要检查有任何这个有什么带的什么这个照相机也不可以带，什么都不可以带，都要摆在外面。然后一进去，里面黑黑的，啊，我经过几秒钟的适应以后，我才发现，哇，这旁边一个好高的一个以色列的警察，这个拿着枪站在那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站得满满的，就是这是他们的国宝，你知道吗？哦，绝对不能够有任何人到里面在那里轻举妄动啊！哦，哎呀，我眼睛适应了以后，我就发现在这个屋子的正中间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很微小的光在那里照的地方，我旁边去一看，我当然看不懂希伯来文的，但他旁边有英文的翻译，陈列的不识别的书就是以撒的书，而且整个的这个四海经院原本啊，它摆在那地方展览的就只有那一块，其他的地方呢，他们都收起来，然后都是照片，真正的原本羊皮卷，原本就在那里。哎呀，我在那个四海经院前面看的时候，我眼睛一亮，我知道这个故事。你知道这个是上帝给历世历代怀疑以赛亚书是伪造的人的一个答案。告诉我们世人，这件事情不是伪造的。你看，在200年前就这样写，然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样子准确的预言，你觉得是偶然的吗？你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啊？唯一的解释就是嘛，有一个超然的上帝，这个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自己来到人间，担当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哎，来之前他就已经让以赛亚这个先知就写在那里。这个腓力讲的不是别的啊，就讲这个故事啊。因为太监就相信，这是你刚我们读的太监就马上受洗嘛，对不对？好，我们看下来。可见书中啊不是传改的哈。那么我们再看哈，昆南在这里，昆南在死海旁边，死海是在地平线底下。那个地方为什么叫做死海呢？原因是因为啊，旁边的水都往那里流，所以里面的盐分很高，因为这个空气这个温度很高啊，挥发的关系，所以差不多30%的盐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里面活的，所以叫死海。然后旁边的那个昆南呢，那个峭壁，我们看下一张，你看，光秃秃的，连半根这个什么这个树都没有。这个里面你看到这个山洞没有？看到？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个地方啊会有人在里面把那个经卷藏在里面？原来怎么回事啊？原来在耶稣基督来之前2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种这个犹太教的教派的人物啊，他们不喜欢罗马人统治，他们呢就逃到很荒凉的地方，像这样的地方，然后就躲在那个山洞里面。然后他在山洞旁边也盖了一些棚子，然后在里面这个过近迁的生活，你懂意思吗？他不愿意被犹太人不愿意被罗马人统治。那么喝的水哪里来呢？都是雨水，接雨水，或者是去找一些泉水这样子。所以说很过得很辛苦的生活。他们当时所留下来的那个手抄本就藏在这个缸里面，藏在这个洞里面，这样被发现出来。因为那里很干燥，所以保持了2000年。都没有损坏，啊，我们继续看。所以这个太监呢，最后就归主了。他说：“你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反叛呢？”你看下一看，这个腓力比说，腓力跟他这样讲，他说：“你如果真心相信，你就会受洗，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啊，什么人可以受洗啊？你真心相信，你就可以受洗。然后这个太监做他的见证。他说：“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看到没有？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信心里面最重要的啊！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人间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只要这样子真心相信，你就可以受洗啊！所以这个条件是非常的简单的 啊，也不要修桥补路啊，也不需要做好事，也不需要积功德，都不要，你只要真心相信，你就可以受洗。”所以他就受洗了。然后呢，于是吩咐车站住，
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所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你要记得他们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旷野，对不对？旷野是什么？旷野是没有水的地方，沙漠。哎，你看就很奇妙，他们走了走了就碰到一个有水，你看就是奇妙了。你说这不是神迹是什么？你看还这么巧的巧合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有水。那太监看得很高兴，赶快吩咐把车子站住。结果呢，太监跟腓力两个人就到水里去了。然后呢，这个腓力就给他施洗，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证据确实，圣灵带领，机会难得。你看看，我假如是这个太监的话，我一定是这个心服口服。为什么道理？第一，我在这里看，这个以赛亚书，忽然间就跑了一个人来，这人不是刺客，这个人呢还懂以赛亚书，不但懂以赛亚书。这个人呢是看过耶稣基督的人，他晓得耶稣基督怎么受死，在哪里死，怎么葬，他清清楚楚。然后他讲给他听，你觉得这是偶然吗？很明显的圣灵带领。我还不知道腓力没有告诉他说，是你知道吗，我是从撒玛利亚来的，好远啊，怎么来的啊，圣灵差遣我到这里来。我差遣来之前，我还不晓得来这里干什么。我来这里才发现，原来是上帝差派我来，要跟你讲解以赛亚书的。你看这些事情呢，一巧合，全部加起来的时候，我如果是太监的话，我也信耶稣。你想想看是不是？哪有那么多巧合的事情都摆在一起了，对不对？所以他就信了，他信了。然后呢，又很奇怪，车队走到那边，哎，旁边有水，沙漠里面居然有水。啊，他就下去洗，你看，所以机会难得，圣灵带领。结果后来呢是欢喜的结局，太监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你看，你知道他是一个有权、有钱、有权势的人，对不对？但是呢，没有说他欢喜。等到他受了洗以后，他欢欢喜喜的走路。啊，我们真是感谢主！你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莫名其妙的一些欢喜在我们的心里。很高兴的啊，我们可能还是穷得不得了，下一顿饭在哪里也不知道，可是我们就喜欢喜，这是很奇怪啊。然后我们的那些困难还在那里，但是我们受了洗以后，哎呀，我们把这些困难交给上帝了啊，然后我们欢欢喜喜的往前走，对不对？前几天我跟你讲的那一个要自杀的那个香港的这个商人，对不对？他还破产了，他的问题还在那里，对不对？但是他受了洗以后，他欢欢喜喜，因为他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上帝会带他走另外一条路。他欢欢喜喜，啊，我们当基督徒都是欢欢喜喜的当基督徒，啊，然后呢，你看很奇妙的啊，哦，对了，这个以赛亚书哈，你知道为什么他说这个上帝有慈爱？因为以赛亚书我们刚刚看的是53章，对不对？你往底下再看一点点，就是54章第10节是什么？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的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那意思什么？他先要立约，约就是说我的儿子来到人间替你的罪死了，然后呢我就要跟你立个约，你如果相信我，相信我的儿子，我就要把平安赐给你。这好像签一个 contract， 你知道吗？签一个约一样啊，契约，大家的守约，我们的神是一个守约的神，他给我们有一个约在那里，所以他就高高，等一下啊，他就高高兴兴。然后呢，你刚刚看那个我们那节圣经的时候，他说腓力就怎么样，就被圣灵提走了。你知道这个没有说他又回到撒玛利亚去了，没有说。结果后来下一次在使徒行传里面再提到腓力的时候，是在该撒利亚那个城，意思说腓力没有回到撒玛利亚。你看这些神的仆人，他原来在撒玛利亚侍奉得很好，他完全可以在那里养老，没有，他叫他到旷野去，去的时候还不晓得去做什么，然后做完这件事工以后，圣灵就把他踢走了，踢走了也没有把他再带回撒玛利亚，然后带到另外一个城市叫该撒利亚去。
你知道我们侍奉神的人，神叫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这是一个榜样啊，榜样啊，腓力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学这段圣经要效法腓力，我们慕道的朋友们，我们要效法这个太监。当他找到真理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有决心的，而且马上就立刻表示他的信心，他愿意受洗，他愿意归入主的名下。你知道今天的这个埃塞俄比亚有很多基督徒，他们相传啊，他们的基督的信仰就从这里来，就这里，因为他从耶路撒冷回埃塞俄比亚的路上，经过那个加萨的地方，他遇见腓力，腓力给他受洗，给他传福音，给他受洗，然后他高高兴兴的就把这个福音带回他自己的祖国。然后呢，在那个地方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你要感谢主，你看他影响力多大啊！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因为圣灵在那里工作，是不是？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你整个的东西。圣灵在那里发号施令，他第一个发号的施令是腓力，你起来往南走。腓力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啊，就往南走进去了啊，就这样。然后呢，第二个他使用的就是这个太监，对不对？然后这个太监信了耶稣以后，上帝要差遣他回到他的祖国，在埃塞俄比亚的地方，要许多的人要归主。你看到圣灵的手在那里工作吗？啊？你看到这是神的工作在那里啊，我们只不过是像腓力也好，这个太监也好，都是他的手上一个器皿，是一个工具，你看到没有啊？所以我鼓励哈，今天这个新信主的，这一次有好几个新信主的啊，我算了一下大概有十几个啊信主的，我勉励你们，上帝要用你们，你们今天在这里信耶稣绝对不是偶然的，就跟那个太监一样，不是偶然的，是圣灵的工作。你们今天信了主以后，你们不知道天涯海角上帝要把你们差派到什么地方去，你们在你们的教会里面多多的学习圣经，灵敏长进，将来有一天神会使用你们把福音带到别的地方去。会不会影响力有像这个太监那么大，我们不知道啊。基本上这个太监影响力是一个国家的影响啊，影响了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说，主啊，你使用我，我虽然不会说影响很多人，但我只要在一生当中能够带一个人两个人信耶稣，无怨足矣，你懂的意思吗？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器皿，摆在你的手上，愿意为你所用啊。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图画啊！我说这个旷野的故事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是不是？阿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腓力跟这个太监的故事摆在我们的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好像是腓力，好像是太监，其实是你自己。主啊，我们看见你调兵遣将，都是你圣灵的工作。主，我们只是很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在这里愿意奉你的差遣，请差遣我。主，我们就祈求你能够差遣我们在瑞士的弟兄姐妹们，不管已经得救多年还是今天才得救，主啊，我们都愿意受你的差遣，愿意像当年的腓力，当年那个太监一样，我们走到不管什么地方，我们就传到什么地方，我们让多人能够蒙福，多人能够信主，多人能够在主里面成长。主啊，我们就是巴不得瑞士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为你所用，都能够蒙福。我们谢谢你，今天下午外面天气这么好，能够让我们最后有一次机会来学你的话语，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耶，很好，还不到三点钟。我已经答应你们讲个短的信息，讲短信息不容易啊，哈哈，对得起我。
新年的会员他说希望大家收获非常丰富，
对，
好，那我们机会就到此就结束了，但是。